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要继续看何西阿书，今天看十三章，何西阿书十三章。我们花了16个小时讲何西阿书，今天应该会把它讲完。之后我会暂停一个月，八月会由刘牧师来讲一个短的系列，我们9月再继续讲小先知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的上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何西阿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像牛犊亲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一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何西阿，我们讲过何西阿，用很生动的方式来讲述百姓的罪，还有神的慈爱，他的信息哈。我们讲过，有可能在成文先知里面，小先知书也只是最早的其中一位，有可能后来的许多先知，他们的用词，他们的风格，都受一点何西阿的影响哈，所以何西阿书里面其实包含了许多先知的信息里面非常重要的真理。也许这是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来讲这14章的圣经啊，因为它包含了很丰富的东西哈。我们继续读后面第9到16节，何西阿书13章9到16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这里提到以法莲说话，可是其实不是先知，不是在讲以法莲之派。先知们其实经常都拿以法莲来代表整个以色列，在南北两国分立的时候， 有的时候讲以法莲是在讲到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包含的以法莲支派，可是有十个支派。也有的时候讲以法莲，甚至讲到全以色列人哈。为什么这样呢？非常有可能是因为当年他们的祖宗雅各，弃流便，而拣选约瑟成为长子啊，这是圣经明确讲的。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到一点这种征兆啊。可是后来在历代志里面明确的讲，也许我们可以看历代志上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那是一大段讲家谱的经文。有的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大概就要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是给他读过去。有人教导说，当你读家谱的时候，你是可以很快这样读过去。可是你遇见几件事的时候，你应该要留意一下。一个就是当他离开谁生谁，谁生谁，而另外讲一段话的时候，那个你要留意。像，亚比斯的祷告吧，就是像这样，从历代志这里出来的，就是他岔出去讲的话，这段话也是，当，家谱里面提到女人的时候，你也要留意，因为犹太人的家谱一向不会把女人放进去的。如果里面包含了女人，通常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在里面，你就可以留意。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是一段多加说明的，在家谱里面多加说明的话。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历代志上》五章一节、二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些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所以这是圣经唯一的一处很明确的说，雅各把长子的名分归给约瑟，其实他是第十一个儿子，你记得吗？可是创世纪雅各年纪大的时候，死前他曾经讲过一些话，很明白的表现出有这个意思。也许我们可以来看创世纪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五节。这是雅各年纪很大的时候，他活到147岁哈。他去世之前，好像开始身上有一点病，圣经没有说什么病。然后约瑟听说了，就带着两个儿子去看他。约瑟那个时候是埃及的宰相，他应该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也不是每一天见面，所以他特别去看他。第五节我们来读：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这是雅各给他的儿子讲的话。约瑟在埃及跟父亲在相会重聚之前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玛拿西，一个是以法莲。可是雅各就是要把以法莲放在玛拿西之上。后来我们记得那个故事，当他为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约瑟把他的长子玛拿西带到雅各的右手边，把以法莲带到左手边，就是古代也通常认为右手是比较大的边带，可是雅各却把右手伸到左边来，在左手反剪伸到右边，这样给两个孙子祝福。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处提到约瑟做了一件好像不是很正确的事情，就是他把他的父亲的手怎么纠正回来，说父亲，我父不是这样，这个才是长子。他的父亲雅各说，我儿，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他后来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之上。可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五节， 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把这两个约瑟生的儿子，应该是他的孙子，对不对？他说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本来就是他的嘛，他是祖父嘛。可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因为后面他还加上一个注解，他说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养，流便和西缅是雅各的长子跟老二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把约瑟的两个儿子放在他的儿子的辈分，而不放在孙子的辈分，意思是这样。那也就是说，雅各就变成有13个儿子，就是约瑟被拆成两半，以法莲跟马拿西。其实那个意思啊，一般相信就是要立约瑟为长子的意思。而且加上这一章的末了，48章21-22节，创世纪48章21-22节，以色列又对以色列就是雅各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22节一起读，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一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多得一份，那是长子的名分有的特权，就是分得父亲双倍的产业啊。雅各立约瑟为长子，那是因为约瑟真的是与弟兄迥别，他的超群出众，他的品格各生命各方面都非常美好，可是他的后代不太有出息哈。他的后代有这个以法莲已经是列在约瑟的支派里面是长子了，又被他的祖父立为在他的哥哥马拿西之上啊，所以换句话说，以法莲就成为12支派里面的长子，对吧？哦，问题是不知道传了几代以后，以法莲就开始骄傲起来了啊，他们就骄傲了。这一章圣经也提到这一件事情，其实他是用以法莲的骄傲来讲到整个以色列的骄傲，他们没有顾念得着的恩典，他们却开始自打啊！他们不懂得保罗所明白的事。保罗说：“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啊，如果是领受的，那有什么可夸的呢？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留意，对不对？因为多半的人都会遇见这种试探的，骄傲是神最恨恶的罪之一，箴言根本就把它列为神最恨恶的罪，这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事哈。基督徒好像很自然的都会认为，拜偶像是最大的罪，因为圣经有那么多责备拜偶像的话，也有的基督徒很自然的会认为淫乱是最不好的罪啊。但是圣经其实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在责备拜偶像的罪的时候几乎都是为神百姓说的，而不是为外邦人说的。那在新约时代，你不要觉得说基督徒本来就没有拜偶像才会成为基督徒，可是保罗很清楚的把拜偶像的意义升华到内心的境界，他说有贪心的，有贪婪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其实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提到类似的事情了，神曾经借着先知撒母耳对扫罗王说过同样的话，他说悖逆的罪，不顺服的罪，就跟拜虚神的罪一样，拜偶像一样。可是圣经把，在旧约圣经至少有一处 把骄傲列为神罪憎恶的罪，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在箴言第六章，箴言第六章说，神所憎恶的有七样，第一个就是高傲的眼。猜猜看，第二个是什么？撒谎的舌头，哈、哦，舌头，还包括在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七样。其实不是只有这一处表现出这样，在先知书里面。当神在审判外邦的时候，最常提到的罪之一就是骄傲啊，另外一个是没有公义公平，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仁慈的心啊。以法莲被先知何西阿拿来做以色列骄傲的一个代表人物。你知道以法莲的骄傲曾经为他自己带来灾祸，圣经里面有两个很特别的故事。在士师时代离开他们出埃及没有太久的时间呢，而且这个应该在士师时代的还蛮早期的时候，士师基甸的时代，当他出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呼召召唤神的百姓跟他一起同心去击打仇敌，可是以法莲没甩他。可是等到他们打胜仗到了末期，看起来情势已经很明显，他是打胜仗了，以法莲都出现了，就开始而且还责怪基甸，你去攻打仇敌为什么不找我们就这样。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可能在你的职场上，你也会遇见像这样的人，对不对？但是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留意我们自己，不要做像这样的人啊。因为这样做的人，并不是外邦人，在圣经里面是神的百姓，而且还是以色列的长子，是以法莲。不是以法莲本人了，是他的后代以法莲支派。你知道以法莲在士师记里面做两次同样的事情，哎，又过了一些年日，我们不确定过了多少年，至少好几十年，也许有上百年，到了另外一个士师的时代，耶弗他也是一样，几乎完全一样的故事。那时候当然以法莲支派已经换了一群人了哈，可能是前面那一个故事里面的他们的也许孙子辈甚至曾孙辈的人了，可是他们有一样的态度。当耶弗他打胜亚蛮人回来的时候，他们一样去跟耶弗他抱怨，这一次他们就麻烦了。因为当他们跟基甸抱怨的时候，基甸是一个温和的人，他安抚他们，他顺着他们的话称赞他们，把他们拱到高一点的位置上，让以法莲消他的怒气啊。那一次是像这样，我不知道一百年后是不是以弗他的时代，是不是以法莲人还记得这个故事，以为他们还会遇见同样的待遇，所以他们再一次做这样的事。可是耶弗他不甩他们，耶弗他的反应是号召以色列人来攻打以法莲人，然后就杀了他们不少人啊。这是圣经里面的很具代表性的故事，而何西阿讲的就是这一件事，就是以法莲怎么样被神赋予很大的恩典，却失落了，因着骄傲啊。神总喜欢提醒他的百姓他们的源头，他们最初是怎么样的。这是在先知书里面，事实上在整个旧约圣经一直都是这样，神喜欢他的百姓要想到他们的源头，不要像一些人一样 他们不纪念是神给他们食物，是神恩待他们，是神赐他们美好的事物，他们却去拜别神啊。所以神常常提醒他的百姓要回想他们怎么样出埃及，他们原来在埃及是怎么样的受苦，神怎么样拯救他们，他们所以今天会有一个自己的国家，今天他们能够生活在应许之地，流乳于蜜之地，他们所以能够生活得好，是因为神领他们出埃及啊。可惜神的百姓，他们不要说进了迦南地，还在旷野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一方面失败，不是吗？他们总是忘记这一件事，甚至抱怨摩西说他们在埃及过得更好。这是很奇怪的事。我们今天看着圣经，因为可以看到前面的经文，看到后面的经文，我们就觉得他们实在是很荒谬。可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也常常这样啊。有一个原因，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我们走过的路径，像你在圣经所铺陈的一样，我们也如果我们也把我们走过的路径也照样的像圣经一样铺陈在自己眼前，你的感受就会不一样了，你就会有机会去思考我们当年是怎么样认识神，怎么样蒙恩的。像刚刚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以前我们怎么样在世界，就是在世界就是尝了各样的美味，总是没有觉得满足，直到我们遇见神，而基督怎么样光照我们，赐给我们启示，叫我们知道他是一切，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懂得在他里面得着满足，以神为乐等等。我自己差不多每一次唱到这种诗歌，都会有那种感受，再一次充满了感恩。那如果再唱这种诗歌，并没有很自然的涌现感恩的话，我也会主动的去再去思考一下，去感觉一下，去揣摩一下，当年我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是不是像那首诗歌讲的一样？确实是啊，所以神喜欢我们，不时的在回顾他怎么样从埃及救赎我们。就是使徒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也讲了类似的话，说有一些人他们忘了他们旧日的罪已经蒙了洁净，他们忘记这些事，第九第十节左右吧。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左右，是不是这样说的？那是第九节吗？前面在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各方面追求好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彼得就说，可是有一些人他们没有这几样，因为他们像眼瞎的一样，只看见近处的，就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想在这里就是像我说的一样，你要不要试试看不时的做圣经做的事，就是把我们过去的走过的路铺陈在自己面前，不要只是想到现在而已。你这样就会有机会思考，有许多感恩的事情，对吗？感恩是使我们能够这样生活，不会背逆神，也不会骄傲起来的最重要的秘诀之一了。可惜神百姓常常忘记这些事，所以他们就没有遵从神，就转移去拜偶像。何西亚在这里，不只是讲到出埃及，他好像要把这个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在他的时代之前的历史的几件重要的事都 铺陈出来。你记得之前有几章圣经提到基比亚，我告诉过大家，基比亚也是一样发生在四世纪的故事。现在在这里，他来到四世时代的末了，沙漠尔兴起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后来求立王，记得吗？然后神也给他们立了王，然后何西亚讲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话，他说：“当年神说我是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现在呢，我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主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废除君王，北国也还没有灭亡，南国也还有一段时间，可是已经是有这样的危险了，神预备要这样做了，所以神给他们这样讲，所以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而这个也再一次的让我们思考，我们不要用神的恩赐、神的赏赐来定义神悦纳我们。因为在这里神讲了一个很冲突的话，他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这个赏赐怎么会跟怒气放在一起的啦？我们怒气应该就是所以就不给你，对不对？可是神说的是这样，他赐王给他们是在怒气中赐给他们，也就是那不是他喜悦的事情哈。我们以前讲这个的时候告诉大家，其实并不是说神不要他们中间有君王，事实上更早以前神就已经提到有君王要怎么样怎么样等等，因为他连对他们的最远古的祖先亚伯拉罕都已经清楚地讲，君王要从你而出，国度要从你而立，对吧？在创世纪十七章神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这样讲，为什么后来他又不喜悦他们求立王呢？我个人相信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他们求立王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求的，说我们要你给那个们，他们跟撒母耳说，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像列国一样。可是神想要他们学会神的君王不是像列国一样的，不是来辖制神的百姓的，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是要做好牧人的。所以后来神找到一个人，耶西的儿子大卫，表演了一次这一件事情，让人知道神的君王应该是像那样子的。所以试试看，调整你的神学观念，不要用神的赏赐来做蒙悦纳的标记。我们很容易这样啊！你看神垂听他的祷告，神好爱他哦。我很容易这样讲，听见一个人啊，神特别的赐福给他，我们会觉得说神一定特别喜欢他，他一定走得特别好。有可能有一部分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并不都是这样。会有一些时候会像诗篇里面提到，神在旷野赐食物给他的百姓的时候，诗篇这样加上注解，他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在这里先知隶属过去的时代，他们跟神的交往，神给他们的恩典，他想要神的百姓想到这些源头而兴起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就会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吸引他们的心扭转回转来寻求神啊。然后先知另一方面宣告这些神的责备、刑罚、审判，另外一方面先知总是不时的在加给他们盼望，提到神的怜爱。先知想要是神啊，想要他的百姓知道他就是在管教他们，他也不是因为被他们惹怒了所以恨不得把他们除掉方好，神并没有这样，他所做的是要管教他们，是要叫他们终究得益处，要叫他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与神的性情有份，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在何西阿之后，再过了差不多150年，来到南国犹大都要灭亡的时代，神兴起的先知耶利米就讲到同样的事情。这是以前我们常常跟大家提到的耶利米书29章11节，那里神，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知道耶利米这讲的就是神将要审判他们，而且要让他们被巴比伦所灭亡，他们将要被掳。耶利米是这样的先知，他被神放在一个时代，而且赋予他的职事不是在劝百姓悔改，而是告诉他们现在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你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有一天才能够再一次的升高。然后他就提到这样要他们伏在神的审判底下，在神的管教底下，在神那一边，他存的心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的儿女多么需要真正的思想这一件事，明白这一件事。我们都会遇见，你如果平常不这样思想，只要一旦遇见一个挫折，马上第一个念头想的就是要不就魔鬼做工，要不就是谁怎么样，这个世代真邪恶等等这些事，或者是你很倒霉，或者是你不够祷告等等。可是不是的，你应该想到这一件事，那里面有神美好的旨意，他带着想要我们有盼望的态度，他带着是赐平安的意念。你知道神还跟他们讲这些话，借着何西阿讲这些话。何西阿一方面提到神的百姓那些邪恶的罪，而且是多年这样子很糟糕的罪，可是还是给他们讲了这么多话。这并不是像我们一样好像就看到别人一直在犯错，我们就一直给他碎碎念碎碎念碎碎念，神不是这样。如果神就是不要我们这样，其实他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可以做，他挥一下手，所有的那些人就完了，对不对？神好像多次都讲过这一件事，他跟摩西就讲过好几次，你悠着我，你站到一边，不要挡着我，让我把这个百姓灭掉。其实神从来没有想要把他的百姓灭掉，从来没有。所以他讲过好几次，因为如果他真的想要灭掉，他就灭掉就好了，干嘛啰啰嗦嗦讲这么多话干什么？他所以讲这么多话，就是因为他爱他们，他要他们回头，所以他才给他们讲这些话。我就想到好几年前，我曾经在主日讲了一个系列，在讲 The Attributes of God， 就神的属性的时候，其中我提到一个属性，这个我们应该也都会想到的，就是忍耐。毕竟忍耐是圣灵的一个果子，对不对？只要是圣灵的果子，当然都是神的属性啊。我们在那里就提到说，其实这个属性是有点奇怪的属性。神行作万事，他是全能的，他是一切的一切，他有什么需要忍耐的？他没有必要忍耐，你知道不知道？所以在神的忍耐里面，其实充满了他的慈爱啊，他的怜爱啊，所以他才有忍耐。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他根本不需要忍耐我们啊，他挥一挥手我们就不存在了，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百般的忍耐，为了要叫我们与他有分。先知何西阿书，先知何西阿也努力的多方多次的要把这个信息传达给神的百姓， 你读何西阿书一定不要忘记这一件事。何西阿之后的许多先知其实也都继续在传达这些信息，就是神的心是怎么样的，神怎么样连赖他们。所以当先知把神的百姓的罪说到极致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提到神后来将要怎么样让他们得以再起来，好叫神的恩典更加的显为伟大。就像后来罗马书里面保罗说的话，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是神一个做法，神在大自然里面也有像这样的事，甚至因此在人类的传说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事，好像从灰烬当中可以出来或凤凰一样，就是像这样。但是圣经提到这个的时候没有用这些话，没有用比喻的话，而是直接讲神要做的事，就是神要叫人从死里复活。你可以堕落败坏到一个地步死了，或者像死了一样，可是神将要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刚刚我们读的何西阿书十三章讲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是新约圣经有名的复活的篇章，在前面的地方他提到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那这个你可以在旧约圣经找到很多经文讲到这个，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在旧约就找不到这个。我们在讲何西阿书第六章的时候第二节，我们曾经讲过在那里说那你怎么讲，第三日他要叫我们我过来说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二节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所以有的人觉得有可能保罗想到的是这个经文，我觉得蛮有可能的，因为我想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特别写到十五章在讲到复活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面有何西阿书，因为不只是何西阿书是唯一在圣经里面有很类似的话提到第三天死里复活这一类的话，而且有刚刚我们读的十三章里面的话，在这里讲的是说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但保罗没有完全照这个话讲，他在十五章的五十四节左右啊，
五十五节
、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保罗把复活这件事定义成就是基督的伟大得胜，而这个得胜是要得胜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原来死而又死的堕落的生命，像何西阿形容的人的罪可以走到那样不堪的地步，从最深的堕落里面神把我们救上来的时候，是像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一样运行在我们身上来成就的。所以这本书你读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另外一个点，就是他把神百姓的罪讲到极致，而且隶属过去的世代从出埃及以来他们犯的各样的罪，然后呢要告诉他们说从这些最深的堕落当中将出来真实的生命，将要从死里复活。这是何西阿书十三章，来我们来读十四章。你 知道何西亚的名字跟耶稣的名字意思是差不多的，圣经里面有几个名字意思是很接近的，一个就是何西亚，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耶稣，都是拯救的意思，神的拯救的意思。何西阿书十四章，我们来读这一章圣经。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您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甘蓝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我们可以从何西阿先知学另外一件事，就是他隶属百姓的罪，也讲到神的审判，来让他们知道他们怎么样得罪神，其实也是伤害自己，然后要他们悔改。可是他不是只是这样，他给他们路可以走，给他们指出路来，告诉他们可以怎么样悔改。其实这是很要紧的事。嗯，我有时候做辅导智商，我可以注意这些事，就是有的时候告诉一个人，其实我们通常都不需要告诉人他做的是错的，他自己知道了。那当我们在告诉他的时候，我常常都会先留意，我先在我自己心里面思索，如果我是他，如果我是这个情况，我会怎么做，我要怎么做，也就是给对方道路，可以给他建议你可以怎么做，而不要只是指正他而已。下一次你对待比方你的小孩想要指正他的错的时候，你最好先想到，如果你是他，不是以你现在五十岁的这个人，而是以他十三岁的那个人，如果你是他，你可以怎么做，告诉他，给他路可以走。当然用建议的方式，不是命令他去做啊。先知就是这样，在这一章的开头他告诉他们可以怎么样悔改啊。而这一章神继续向他的百姓来剖白他的心机，显出他的慈爱来，他总是用这种字眼说他怜爱他们，他甘心爱他们。所以神在讲的就是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嗯，神很清楚的讲他们，他不是因为他们好才爱他们啊，他不是在他们不好的时候就不爱他们，然后要他们悔改神才能爱他们，不是的，他是因为爱他们所以才要他们悔改的。他自始至终都爱他们，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平常就应该思想明白领受的事情，就是神的爱是像这样，因为我们在世上不太碰得到这样的爱，母亲的爱常常比较接近这个，可是毕竟母亲的爱其实也是不完全的，但是神就是像这样，他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才爱我们，他是无条件的爱，而且自始至终爱我们，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而且他比我们的母亲 更能够爱到底。我们的母亲在我们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就一定要离开，可是神不会离开，对吗？母亲会老去，有一天会离世，神不会啊。我们应该平常思想这些啊，这样我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找别人，我们就自己可以得到造就，可以得到医治的。所以在何西亚书的末了，神再一次的提醒他们，神是用慈绳爱索来牵引他们。请大家记得哦，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不是像我所说的一样，想到慈绳爱索，这是很多基督徒熟悉的四个字，可是你想到都只想到慈跟爱，忘了他是用绳跟索来讲的。那意思就是说，你碰到的绳索是出于神的慈跟爱，他的慈绳爱索。然后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中间的地方，神用很丰富的话来讲到神心目中想给他的儿女的丰盛，就像迦南地流乳于蜜的丰盛一样。这里提到黎巴嫩的树木、枝条、橄榄树、香柏树、五谷、黎巴嫩酒等等许多这些东西，好叫他们再一次的回想神给他们的恩典，让他们去想到侍奉这位神是不是比侍奉偶像划算啊。神总是用爱来对待他的百姓，就是需要用到绳索来对付我们的时候，仍然充满了爱啊。这个也是属神的人，天国的子民应该有的生命样式，那是神的属性，我们要跟神的性情有份，也包括这个。那也就因此，我们应该表现在我们实际上的行为、举止、言语、态度上面，就是你对人是不是像这样，是因为他们好你才爱他们、喜欢他们，还是你是因为爱他们所以你希望他们好？我觉得，我总是觉得主很起头的教训，马太福音很前面的地方五到七章讲的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就是这一件事，天国子民的样式就是像这样里面有一些话会被人拿来嘲讽基督的教训，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太不可思议啊。可是那才是天国的样式，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等等。这个不是要表示你应该常常这样做，人家亏欠你，人家骗了你3万块钱，你就赶快再汇5万块给他。我想神不是这个意思，神讲的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的恩惠可以实行在不配得的人身上，你所做的可以超过你的责任该做的，而且你不要把它当成重担，我按着公司的要求做到就已经累死了，怎么可能还做得更多？其实你弄错了，你如果从心里面明白这个，你做的带着做的比那个更多的态度去做事，你将会逐渐的学会这个，将会发现你会更轻省，会不一样。因为因着负轭而做事是一件劳苦的事，而甘心乐意在神儿女自有的荣耀里面自己去做那件事，那个恶是容易的，但这是轻省的，那个将会有神的安慰、神的爱，那个真正的 喜乐满足来回报我们的。我在你的讲义里面提到新约圣经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撒该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撒该的故事就是最能说明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的一个例子啊。他有20年之久，20年大概是我说的，可能是他不但做税吏，还可以做到税吏长，有可能是要经过20年的功夫努力的往上爬啊。可是那些年日，他不晓得讹诈了多少人钱财，所以大家都恨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成为天国子民的样式呢？可是我们应该说的是，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神又怎么样有办法给我们表现出天国的样式呢？天国就是这样。你看主耶稣提到哪些人是为优先进神的国的，他才不是提到牧师长老或者是法利赛人祭司长，才不是嘞。他说税吏与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你们记得过这样的经文？对，那是天国的样式。撒该就是这样，也吻合和西亚书讲的，就是从最深的堕落，神将要以复活的大能让他们得以提升。那一天撒该遇见主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主耶稣责备他，指出他的罪来，他悔改，对吧？不是啊，就跟何西亚书的信息一样，并没有。他遇见的第一次遇见主对他说什么话，就是充满了温和跟爱。他遇见的是神的温柔的耶稣。他经历的就是大卫在那个之前1000年前大卫王经历过的事，就是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当主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旁边那些人完全不能了解这件事，那不是世界上的人的样式，这是天国的法则。他爱不值得爱的人。可是那一天撒该就是这样遇见了主，这个人摸着了天，他成为天国的子民。那一天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怎么说他，他欢欢喜喜的下来，旁边的人都在议论他，像没听见一样。如果是以前，他绝对是会想办法反驳他们，对不对？去跟那些人对话，他没有，他只看见一个人，就是耶稣。他说主啊，我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我把我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不是所有，就把一半分给穷人。你知道还他4倍是律法的规定，把一半分给穷人是他多做的，那就是我所说的天国的法则，比他的责任多做一些。我以前在讲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自己相信撒该是先把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才去还讹诈人的钱财，因为那样他分给穷人会比较多。他如果有1000万财产，讹诈过人家200万，他还了以后，不要讲200万，这个数目会不太搭调。他如果讹诈人家100万，他要还他4倍，就要还400万，对不对？这样他就剩下600万，从600万再去分一半给穷人，就要分300万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他原来1000万，他先分一半给穷人，那就不一样，他要分500万出去，然后后来他还要拿出400万来赔偿那些亏欠的人，他只剩下100万。我比较相信撒该是像这样的。 弟兄姊妹，如果你很渴望这个世界看见神的救恩，看见神的荣耀，你很渴望看见复兴，你渴望世人能够归向主，你希望你关心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他们能够归向主，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讲这件事，我不需要用好像、可能、似乎，不需要，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如果能够像撒该一样遵行登山宝训，像这样世人一定要看见耶稣的。这也是主在登山宝训里面清楚讲的事情，他们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会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今天事实上是历世历代教会能够传福音做见证最重要的、最主要也是最高明的策略了。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而神就是这样对待他的百姓，神甚至用了让先知以他的婚姻家庭作为代价来表明这一件事，怎么样神怎么样爱他们，就是他们大大的辜负他，离他而去，神都还是仍然爱他们，再把他们买赎回来。就这样，神在这里在末了的地方提到，因着这样，总有一天神的百姓将要真正的悔悟，说我们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虽然有的时候那要经过不少时间，也许经过许多的年日，你才会看见你所关心的人这样，但是你不要灰心，因为神也没有灰心，他一直都是这样。所以这是旧约圣经提到一个保罗所讲的福音的一个真理，讲的最生动最丰富的一卷书，就是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的显多。
请唱颂赞诗选一百首。颂赞诗选一百，何等奇妙神子耶稣。